最近看到有人说国内楼市在悄悄复苏，好久没关注，楼市居然复苏了，难道楼市涨在无人关注时？然后再看国内的新闻，上海二手房成交量创5年新高，广州单月突破 1.1 万套，北京连续三周上涨，一夜之间好像曾经的那个中国楼市又回来了。但如果真去楼下走一走，则会看到另一个画面，中介门店门可罗雀，经纪人要么盯着电脑发呆，要么就低头刷手机。为什么违和感会这么强烈？我们先看中指研究院发布的三月百城价格数据。百城新建住宅均价每平方米17,115元，环比上涨 0.05%。百城二手住宅均价每平方米12,792元，环比下跌 0.34%， 但跌幅连续三个月在收窄。单看这组数字表现还不错，新房价格涨了，二手房跌幅在收窄。但再往细里扒数据，新房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只有23座，环比下跌的有72座。二手房价格环比下跌的城市有91座，持平2座，上涨的只有7座。全国100个城市，只有7个城市的二手房价格在涨，其中超一线城市里只有上海一个，其他93个城市要么跌，要么原地踏步。数据摆在这儿，结论就很清楚了。这一波所谓楼市的复苏，本质上是一线城市和强二线城市的局部行情，不是一些人想象中的普涨。也许有人会说，新房表现还不错啊。其实现在新房要和二手房分开看。这两年各地搞的土地出让有个核心原则，就是缩量体制。简单说就是卖地少了，但地都是核心地段，价格相对也贵。这个逻辑下，核心城市的新房供应量是在收缩的，但供应质量在提升，主打的都是改善型、大户型、高端盘，地段好，配套齐，供应量少，自然就有溢价空间。再加上开发商这几年被逼死了一批，活下来的都是有背景的头部企业，烂尾楼风险相对小了，购房者的信心也在慢慢修复，需求也就出现了。所以一些城市的新房，它能走出独立行情，有自己的逻辑。再看二手房，二手房是买卖双方真实博弈形成的市场价，能真实反映楼市供需情况。二手房市场里头，供应端一直在去杠杆，有人换房，有人套现，有人资金链出问题必须卖，这些挂牌的房子就堆在那，买家又在观望，溢价空间大，也不着急买，房东在绝望中还价，最终成交的价格已经打折再打折。这种结构下，你想让二手房涨，但它凭什么能涨？有卖有买有成交就已经算不错了。再就是这波行情跟三四线城市基本没关系，一线城市和前二线城市现在去看房，能感受到市场在动，好的房源走得快，开发商收回折扣甚至敢涨价，待看量也明显多了。但如果你在三四线城市或者一二线城市的远郊睡城，很遗憾，这波热度大概率传导不到你那里去，挂牌量本来就大，去化速度跟不上，看房的人本就稀少，房价还在往下走，这是现实，没什么好美化的。三四线城市的问题是结构性的，人口在净流出，产业没有新的支撑，年轻人在往大城市跑，存量房源消化不掉，这些问题不是靠几条政策能解决的，需要的是时间，而且是很长的时间。所以在三四线城市有房的朋友，就别把一二线的逻辑和行情硬往自己身上套，先搞清楚你所在城市的库存去化周期和真实待看成交情况，这比一些媒体的报道实在的多。目前全国大多数城市已经经历了3到4年的调整，许多城市的价格回落到了2015年之前。也有朋友在问，现在是不是好的房地产抄底时机？去年年底，前财政部长楼继伟曾提到过，从中央提出房住不炒开始，中国房地产模式已在逐步转型，但转型完成至少还需要数年，改革触动多方面利益，改起来非常难。他认为这很大程度上要靠财税改革配合推进。随后他提到了两个关键，一是房地产税的立法已经完成，技术难点已经解决，二是房地产税是最适合作为地方税的税种，虽然在房地产下行过程中推行比较难，但还是应该按照2013年18届三中全会明确的适时推出的要求推进。以上楼纪委的发言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房产税距离实施只差一步之遥，一旦时机合适，立马就会来。其实很多地方的财政已经到了近乎枯竭的地步，现在急需要给地方找一张稳定的长期饭票，而卖地收入波动性太大，显然已经不合适了。而且随着楼市日益饱和，城镇化率见顶， 长期来看，卖地收入还会持续下降，所以房地产持有环节的征税已经不可避免，这是毋庸置疑的。再是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房产税也是政府最大的税源之一。以美国为例，房产税占了县级财政 80% 以上，州级财政则是 45% 左右。中国的未来应该也大致如此，房地产税将逐步成为地方政府最大的财政来源。这就和过去的单纯只有土地出让金完全不一样。土地出让金高，新房贵，你可以选择不买，但房地产税是持有就要交，不管你愿不愿意都躲不开。一个是自愿交易，一个是强制成本，这才是最本质的区别。所以就站在这个角度上，我认为大家对于买房这个事儿就要仔细考虑一下了。因为你现在买的每套房子，在未来可能受到的压力可不只有价格的涨跌，还有房地产税，而这实际是很可怕的。接下来再说一个和房地产相关的新闻。前几天工行、建行、交行、邮储加上招行、平安、兴业、中信这些头部大行齐刷刷交出了2025年的成绩单，九大万亿级银行房贷余额都是清一色负增长，就连工行、建行这种个贷规模破9万亿的巨无霸也是一样情况。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消费贷和经营贷的疯狂增长，国有大行普遍2位数增幅。而这场信贷结构的大调整也不是什么所谓银行主动优化服务实体经济的佳话，只是房地产崩盘后一群习惯了躺着喂饭的被迫爬起来找饭吃而已。过去20多年，银行在房贷业务上过得太舒服了，体量大，周期长，坏账率低，有房子兜底，客户排着队来送钱，风控闭着眼睛做，利润稳稳到手。但舒服日子过久了，人就会废，银行也一样。我们看2025年楼市整体数据，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88101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8.7%， 住宅销售面积73299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9.2%， 销售额83937亿，同比下降 12.6%。 房子卖不动了，买房的人消失了，更狠的是那帮手里有房的都在拼命提前还贷。在买房断崖与提前还贷的双杀之下，房贷余额不负增长才怪。工行、建行、交行的房贷规模集体缩水，银行拼了命放贷，但奈何实在没人接盘。现在消费贷和经营贷被推到台前，纯粹是因为房贷这碗饭吃不下去了，不得不另起炉灶。这种被动转型同时也暴露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银行业过去展现出的所谓的稳健，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单边上涨基础上的。一旦这个基础动摇，所谓的金融稳定性就立刻现了原形。可以这样说，现在的银行面临的是结构性困境，不是简单的业务调整能解决的。首先，银行净息差已经绷不住了，长期低于警戒线，银行盈利能力肉眼可见的下滑，利率一降再降，房贷规模又在缩水，利润从哪儿来？压缩成本吗？可该裁的早就裁了，大幅提高风险偏好，那更是找死。但有的银行只能这么干。之前靠房贷的时候逻辑简单直接，房子值多少钱就能贷多少款，消费贷和经营贷需要评估个人收入、企业经营的真实状况，这考验的是银行的数据分析和风控能力。现实是多数银行在这方面仍然非常原始，只能靠压低利率抢客户，陷入恶性竞争。头部银行也许能在税务、发票、流水等多维数据上进行交叉验证，但中小银行没这个能力，只能跟风降利率，风险累积更快。而消费贷和经营贷的不良率天生高于房贷，这是由产品属性决定的。现在规模还小，风险被掩盖了。一旦经济继续承压，失业上升，小微企业倒闭潮来临，这批贷款会成为最先爆雷的。国内监管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2024年以来一直在进行穿透式监测，用途核查明显收紧。但银行还得硬着头皮做。不做大消费贷、经营贷，报表没法看，做大了风险又控不住，这条路走的是十分的提心吊胆，跟以前的日子更是没法比。银行现在拼命推消费贷和经营贷，放款快的能做到分钟级别。但对于个人来说，我们需要注意几点。第一点就是别被所谓低利率冲昏头脑。3%以下的利率也许觉得不高，但利息再少那是债，是要还的。借之前先问自己，这笔钱真的是必须的吗？你的工作稳定吗？未来3年收入会增长还是下降？答案如果不确定，那这笔钱就是毒药。低利率不等于零成本，更不等于没有风险。现在借得爽， 还不上的时候，银行可不会跟你讲情面。第二，绝对不要碰转贷业务。有些中介忽悠你把高利率房贷换成低利率经营贷，声称能省十几几十万，这就是扯淡。经营贷期限短，通常3到5年就要续贷，届时政策一变，银行抽贷你立马资金链断裂，更别提违规挪用资金的法律风险。在 LPR 还有下调空间的背景下，这种操作的性价比极低，风险极高。第三点，还是关于买房这件事儿。银行房贷业务总量下行，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房贷利率继续下调的推力。如果你需要买房，确实有真实需求，那接下来真正需要关注的两件事儿，一个是个人房贷贴息，另一个是 LPR 继续下调。当然，最先考量的还是有没有需求，这个顺序不能乱。你需要住，买得起就买，不需要就别买。当前的房贷形势只不过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溢价窗口期，别为了薅那点房贷贴息去强行上车，也别指望炒房暴富了。房产的金融属性正在褪去，回归居住属性是大势所趋，银行信贷结构的变化只是这个大趋势的一个注脚。总之，警惕一切鼓励你加杠杆消费的说辞。无论是银行推销消费贷，还是各种先买后付的互联网金融产品，本质都是在透支你的未来。在经济下行期，现金流比什么都重要。银行业务的这场结构性迁徙，其实是中国经济转型的缩影。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口号喊了很多年，真正倒逼变革的，还是房地产这张底牌打不下去的那一刻。对银行来说，从房贷依赖转向消费贷经营贷，不是简单的业务替换，而是整个商业模式的重构。对普通人来说，大环境变了，个人的财务策略也必须跟着变。过去那个敢负债就能富贵的时代结束了，现在比的是谁债务少，谁现金流稳，谁不瞎折腾。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个人，都需要警惕为规模论的思维惯性。某些银行别为了报表好看盲目冲信贷规模，普通人也别为了一时的头脑发热盲目加杠杆。在这个转折期，保守一点，清醒一点，没什么坏处。